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欢迎你每天跟着灵命日粮的灵修进度一起读经，一起灵修。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是属于神的，要时时警醒，行在他的旨意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放缓步伐。我们思想放缓步伐这个题目。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们仍然唱这旧诗章。
Thank you.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九节和第十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九到十节，经文说道：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出埃及记二十章九到十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请我们再背诵一次，出埃及记二十章九到十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出埃及记二十章九到十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放缓步伐》。当作家布鲁斯·费勒被诊断出大腿罹患骨癌时，有一年多的时间他需要辅助才能行走。在学习使用拐杖行走的过程中，使他学会欣赏比较缓慢的生活节奏。费勒说，放缓步伐成为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当时的子民从埃及被释放后，神给了他们一条诫命，要他们慢下来，停下脚步，仰望神和看看周遭的世界。对曾经是法老王的奴隶，日常工作程序中完全没有休息时间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第四条诫命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条诫命强调神的子民必须在一星期中留下一天，以纪念几件重要的事，神创造的奇妙大功，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被释放，他们与神的关系，以及他们需要休息恢复活力。这并非是偷懒，而是在这一天，神的子民都要来感谢他、敬拜他，在他里面得安息。我们也同样需要慢下来，在肉体上、精神上和感情上恢复活力，并且在神美好的创造中看见他的作为。主啊，我的身体和心灵都需要休息，帮助我认真安排时间与你亲近，求你挪去一切阻碍，使我能有均衡的生活节奏。要为主而活，先在他里面休憩。
一段经文，
一句真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今天我们思想放缓步伐这个题目。按照旧约创世纪，星期六是安息日。十诫里边第四诫说，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圣经里第一次提到安息日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到三节，经文记载，到了第七日，神造万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神分别第七日定为圣日，所以旧约的安息日是第七日。到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守安息成为十诫里边第四条诫命。神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如果仔细留意，就会发现安息日的内容有了增加。增加了什么呢？就是神对人以及对牲畜的顾念和体恤。以后到了申命记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再次提到，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神要人守安息日，不但主人安息，连仆婢也可以和主人一样安息。在安息日，主人不可以勉强仆人做苦工。中国礼拜天公休的制度是一直到清朝末年才有，在1906年开始实行。当时上海一份报纸《申报》上头有这样的评论，说西洋诸国礼拜天休息之日，亦人生之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我们晓得生活需要有节奏，工作和休息需要平衡，不眠不休的忙碌生活使我们失去节奏。我们感到一个礼拜劳碌工作六天之后有一天休息是必须的，是人生之不可少，很适宜的。一个礼拜七天天天工作会让人愁苦烦恼，所以安息日是一条神顾恤人、怜悯人的诫命。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了适应人的需要而设立，而不是人要挤压自己正当合理的需要去拘守那些人自己增添的遗传漏规。因此那必要的词汇救助、医病、排忧解难的工作在安息日是可以做的。法利赛人论断耶稣犯了安息日，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耶稣引证旧约圣经大卫的事迹，大卫在安息日因为逃命走了很远的路来到神的殿，就是会幕所在的挪伯，进了会幕，吃了安息日所撤下来的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但是因为没有寻常的饼，他就把这饼给吃了。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没有人认为他们干犯了律法。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慈爱。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不是藐视圣物，故意去干犯律法。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是在饥肠辘辘、饥饿缺乏的时候所做的，神不算为有罪。就好像在马路上遇到了红灯，所有的车辆都要停下来，但是救护车是例外，不用停。为什么呢？因为要赶去救人。救护车在赶去救人的时候遇到红灯可以不停，可以继续走，这跟故意闯红灯这种冒失行为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在论到安息日的时候又说，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但是祭司不因为安息日就休息不献祭。 孩子生下来满了八天，遇到安息日，还是要给他行割礼，不能拖到第九天。圣经四卷福音书里边记载，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最少有七次。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主耶稣忧愁法利赛人和文士硬着心，把居守诫命的字句当作宗教功劳，他们爱自己的荣耀过于爱神，结果失去怜悯人的心。那么今天新约时代，基督徒怎么看安息日呢？旧约犹太人是以太阳下山作为一天的开始，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周六太阳一下山，安息日就开始了，这是纪念神创造之功的完成。但神不是创造之功完成以后就不做事，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成就了救赎大功。圣经告诉我们，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结束了物质世界的创造之功，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神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又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神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然后呢，他还再造新天新地。所以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西敏信条在论到礼拜天与安息日的时候提到，按着人性的需要，通常我们应当特别拨出足够的时间来敬拜神。因此神在他的话语里借着一条明确的道德性的永久的对人永远有约束力的诫命，特别指定七日中的一日要向他来守为圣日，当作安息日。这日从世界的起初到基督复活为止，是在每周的最后一天，从基督复活之后被改为每周的头一天。这日在圣经中被称为主日，它要一直成为基督徒的安息日，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样安息日从世界的起初到基督复活为止，是在每周的最后一天，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就改为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现在的礼拜天。这样基督徒在礼拜天聚会纪念主，分别这一天为主的日子。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经文记载，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二节，保罗说，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这样基督徒在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聚会，感谢神的创造和救赎。你说把礼拜天称作主日有圣经的根据吗？有，我们可以看启示录第一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基督徒是不是像守旧约安息日一样守主日呢？守这个字儿呢，好像带着勉强的意思，哎呀，守得好辛苦。弟兄姐妹，照希伯来书所说，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而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教会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前来，照着主的吩咐聚集敬拜、交通擘饼、祈祷，直到神在我们身上成全他一切的功。在西敏信条里同时提到，主日除了必须的和怜悯人的事之外，在这一天要把时间归给神，或同众人，或在家中敬拜神。这一天教会聚集交通擘饼祈祷，我们应当拨出足够的时间来敬拜神。这一天要预备自己的心，并且预先安顿好自己日常的事物，尊主为圣。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 作者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弟兄姐妹，因爱而做和因怕而守是不一样的，因为爱我这么做，跟因为惧怕所以我遵守不同。我们不是来到可怕的西乃山，我们来到蒙恩的锡安山。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的年日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不要说我没有时间来敬拜，我没有时间来聚会，因为时间都是属于神的，要尊主为圣。神没有说忙碌的人有福了，诗篇39篇第六节，神说，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所以要信靠神。诗篇127篇1到2节，诗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今天很多人只知道拼命工作，结果呢，把身体弄坏了。身体一不好，工作效率就变得低落，工作效率一差，自然觉得要加倍努力来弥补，结果身体健康状况更糟糕，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美国有一项很特别的统计数字跟礼拜一有关，就是上班族在工作中不幸死亡的在礼拜一发生的几率高达 75%。 其实在家中死亡在礼拜一发生的几率也有 50%。 为什么呢？因为礼拜天没有好好休息，没有好好调整自己，礼拜一带着疲累的身心灵，心慌意乱的就容易出意外。英国解经家威廉巴克莱有一句名言，他说，礼拜天过得好，这一周没烦恼。美国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礼拜天到礼拜堂去做礼拜的人，在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死亡率上以及自杀率，比在家里睡觉不去做礼拜的人要低 50%， 平均寿命也来得比较长。所以美国人有这么一句名言，说 Churchgoer live longer， 去教会的人活得比较长。美国叶什瓦大学研究员曾经访问10万名50岁以上的女性，发现固定有信仰活动，经常参加教会崇拜，参加教会聚会的女性，对生活保持正面的态度，这个比例呢，比较一般不去教会的人高出 56%。 出现心情沮丧的比率比其他人会少 27%。 这就让他们确信一件事情，参加礼拜跟保持乐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很多企业不懂这个道理，要求员工拼命的加班，礼拜天也要来上班。很多财团把利润私有化，把赚的钱放在自己口袋里，把损失社会化，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只为个人赚钱，不顾员工身心健康。1946年美国基督徒楚艾特凯西弟兄，他的第一家素食店开张，他就坚持礼拜天不做生意，礼拜天不营业，因为他认为礼拜天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每逢礼拜天呢，他让所有的员工有时间跟家人相处，并且到教会去聚会。到今天有超过1000家他所经营的素食店仍然维持同样的规定。楚艾特凯西弟兄他的口号就是把人和原则放在利润之前，他说，上帝才是我们的 CEO。盼望其中的道理能够让更多的企业家理解。弟兄姐妹，休息和工作要有适当的比重，让我们按照属天的节奏来过地上的生活，为主而活，主必赐福。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在你手中。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 是你所赐给我，长此在你手，居在于你。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过劳并不是你的心意。你知道我们能承担多少，你没有要我们用无法挽回的健康去赚那些用不到的钱，你没有要我们心里焦悴透支明天。你关心我们的健康，你又指示我们当如何行，你要我们在你里面得享安息。你说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帮助我们六日勤奋工作，而我们也懂得休息。主要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好惧怕的。你说听从你话语的人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乐意敞开天上的窗户，在我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我们。求主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使我们脱离劳苦愁烦，无论快或慢，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你。愿主施恩的手天天扶持我。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生命